第二十七章，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当耶稣在圣所的工作结束，而他进入至圣所并站在那藏有上帝律法的约柜之前的时候，他差遣了另一位大能的天使到世上来。有一个疲倦交在天使手中，于是当他以能力和威严降到地上来的时候，他传出了一道可怕的警告和上帝所传给世人最严肃的信息。这道信息的用意乃是要使上帝的儿女有思想上的准备，并向他们指明他们所面临的试炼和痛苦的时辰。天使说，他们将与那兽和兽像短兵相接，他们唯一承受永生的指望乃是坚持到底。虽然他们的性命岌岌可危，他们仍需坚持真理。第三位天使用以下的话结束了他的信息：圣徒的忍耐就在此，他们是守上帝诫命和耶稣真道的。当他重复宣讲这句话的时候，他用手指着天上的圣所。凡拥戴着信息的人的思念都要集中于至圣所，那里有耶稣立在约柜之前，为一切仍有得蒙连续之希望的人和那些曾在蒙昧无知时违反上帝律法的人做最后的代求。这次的赎罪是为死了的义人，也是为活着的义人，它包括一切临死信靠基督却没有领受那有关上帝诫命之亮光而在无知之中违反了这些诫命的人。耶稣既打开了至圣所的门，安息日的亮光就被人发现了。于是上帝的百姓就受到试验，像古时以色列民受试验，要看他们肯不肯遵守上帝的律法一样。我看到那第三位天使用手指着上天，向那些失望的人指出那导入天上至圣所的道路。当他们凭信心进入至圣所的时候，他们就找到了耶稣，希望和喜乐就重新生出来了。我看到他们回顾过去的经历，从开始宣传基督复临一直到1844年日期过去的时候，他们看出他们失望的经验有了圆满的解释，于是喜乐和信心重新鼓舞着他们。第三位天使已经照亮了过去、现在和将来，而且他们知道上帝确已借着奥秘的圣手带领他们。我在表号中看到渔民跟随耶稣走进至圣所，看到约柜和施恩座，并因其上的荣耀而惊叹不已。于是耶稣将约柜的盖子掀开了，看到其中有两块法板，并有十条诫命写在其上。他们阅读这些活泼的圣言，但直到他们看到十条诫命中包括第四条，并有一种比照在其他九条更明亮的光辉照在其上，又有荣耀的晨光环绕他的时候，他们就惊异地发颤起来了。在那里，他们找不到什么话告诉他们安息日已经作废或被更改到第一日。那诫命的字句依然如故，正像上帝亲口在山上在严肃的威仪和闪电与雷霆中颁布的时候一样，正像他亲手将它写在石板上一样。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工，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首的安息日。当他们看到上帝对于世界所有的爱护，他们就非常惊奇。他们看明法版是存放在耶和华身边，为他的圣言所遮蔽所保护。他们看出他们过去一直践踏了十诫的第四条，而遵守了一个由邪教徒和天主教徒所遗传下来的日子，却没有守耶和华所定为圣日的日子。他们在上帝面前虚心自卑，并为他们过去的罪过而哀哭。当耶稣将他们所认的罪和祈祷献到他父面前时，我看到香炉里的香冒出烟来。当那烟升上去的时候，有很明亮的光照在耶稣和施恩座上面。于是那些因发现自己曾经干犯上帝的律法而忧伤的诚恳祈祷的人就蒙了福，他们脸上就因希望和喜乐而发光。他们和第三位天使同声宣讲那严肃的警告，先前很少人能领受这警告，但那些忠心的人依然大力宣讲。于是我看到许多人接受了第三位天使的警告，并和那些先前传警告的人同声传讲，他们也遵守了上帝所定为圣的日子，借以荣耀他。许多接受了第三道信息的人， 并没有在先前的两道信息里得过经验。撒旦知道这一点，所以他定义要把他们推翻。但第三位天使向他们指出至圣所，同时那些曾经在前两道信息中有过经验的人也向他们指出那导入天上至圣所的道路。许多人在三位天使的信息中看出一个完美的真理系统，便欣然接受了这些有次序的信息，并凭信心跟随耶稣到至圣所里去。天使向我指明，这些信息正像上帝百姓的一个铁锚，凡明白而接受他的人必蒙保守，不致被撒旦的许多骗术所迷惑。在1844年大失望之后，撒旦和他的使者都忙于布置许多网罗来动摇全体信徒的信心。他影响了一些在这些信息中有过经验而且具有谦卑外貌的人。有些人说第一和第二道信息的实现还在将来，其他人则指着远古的时期，说这些信息早已应验。这些人在一般缺少经验的人身上起了作用，使他们的信心动摇起来了。有些人则在查考圣经，要建立一种与多数同道的信仰不同的信仰。对这一切，撒旦非常喜悦，因他知道凡与那铁锚脱节的人，他能用种种谬论去影响他们，使他们被一切异教之风摇动，飘来飘去，就随从各样的异端。这时，许多曾经在第一道和第二道信息的运动中起领导作用的人否定了这些信息，结果信徒团体中就起了分裂和混乱现象。后来我注意到威廉·米勒尔，他表示困恼愁烦，并为他的同道而焦虑万分。那一群在1844年团结一致、彼此相爱的同道，正在丧失他们起初的爱心，彼此反对而陷入冷淡退后的状态中。当他看到这种情形，他的精力就因悲伤而消逝了。我看到一些领导的人看着他，怕他接受第三位天使的信息和上帝的诫命。每当他对那从天上而来的亮光稍表赞同的时候，这些人便要设计转移他的思想。有一种人为的影响力一直把他羁绊在黑暗之中，并把他的影响力保留在那些反对真理的人中。如此，威廉·米勒尔终于开口反对那从天上传出来的亮光了。他的失败在于他没有接受那足以充分解释他的失望，并光照过去一般经验，恢复他疲劳的精力，坚定他的指望，而使他能以荣耀上帝的信息。可惜他没有依靠上帝的智慧，却靠赖人的聪明。但他既在他主的圣宫上因辛苦的劳碌而精疲力竭，又因为他已经年老力衰，所以他的责任不比那些拦阻他接受真理的人那么严重。他们必须为这事负责，这罪乃在他们身上。如果威廉·米勒尔能看明第三道信息的亮光，许多似乎深奥难解的事就必茅塞顿开了。但他的弟兄们向他表示非常深切的爱心和关怀，甚至他无法挣脱他们。他的心有时倾向真理，但他又看他的弟兄，他们是反对着真理的。他怎能离开那些同他并肩作战、宣传耶稣再来的人呢？他想，这些人总不会引领他步入歧途吧。上帝容许米勒尔落在撒旦的权势，就是死亡的权柄之下，并把他隐藏起来，脱离那些经常引领他远离真理的人。摩西曾在他即将进入应许之地的时候犯了错误，照样我看到威廉·米勒尔也曾在他即将进入天国的迦南时犯了错误，而让自己的影响与真理相悖。这是别人驱使他做的，别人必须为此负责。但有天使看守着上帝仆人的宝贵的遗骸，他也必在最后的号筒吹响时从坟墓里出来。